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先天父，我们谢谢你，就是给我们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去敬拜你。我们感谢主耶稣，因为他说，敬拜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我们敬拜神的，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神你却用这些克制把我们可以放在一起，能够在主你面前一同去领受主你的话。我求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不单只听到，我们也行道。祝福MMCC 这个教会能够在主你的恩典里面去长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所以呢，我开始这个是我第三次跟弟兄姊妹去介绍马来基书啦。我感谢主，其实呢，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卷书啦。因为呢，它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它是一个神跟以色列人的一个争论。那么我上次已经第一次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我的题目就是爱的控诉。这个我说就是在马来基书六个争论里面呢，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了。因为如果神不爱我们的时候呢，其他东西都不用讲了。但是因为神这样子爱人的时候，特别就是以色列人呢，在马来基书里，所以呢后来的这些争论才有意义。所以呢马来基书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爱的控诉。那么我们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了一个尊严的一个控诉。这个呢就是神因为以色列人呢，他用这些有残疾的祭物来奉献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这些祭司是藐视我。所以呢，这个就是还有祭司呢，他没有尽他的职责去告诉以色列人呢，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控诉啦。那么当这些知识听到的时候呢，如果你记得在一章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说，哎，这些事太繁琐了。我不知道呢，你有的时候看圣经的提醒的时候或者教训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呢，哎，神对我们的要求呢太过繁琐了。但是呢，你要了解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直接影响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你像与神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呢，你与人呢也有一个健康的快乐的一个关系。当你对神失去你的忠诚的时候，其实你人与人，你对其他人也会出现同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失去你的忠诚。所以呢，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忠诚的控诉，这个是马来基书里面第三个就是争论。我觉得呢这段经文呢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提醒，因为呢现在的社会里面呢，离婚呢是太普遍了。更糟糕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不觉得离婚是有任何的问题。就好像呢你看到屏幕上面这个照片哈，这个是我偶然发现的一段短片，就是一个女士，她就扮一个好像婚宴的一个庆祝晚会了。那么呢，他站在台上面又跳又唱，但是他庆祝什么呢？他庆祝离婚了。如果你看到 上面的这个照片的上面写着热烈庆祝离婚快乐，苦尽尽来。所以呢，我们我这个就其实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破裂，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婚姻破裂的社会里面。所以呢，我想今天的经文，其实是无论你是已经结婚了，或者你还没结婚呢 ，OK， 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帮助我们去了解婚姻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从把这段经文分开三段来看呢。第一个就是婚姻的重要性，第二就是婚姻的本质，最后呢就是神对婚姻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了，就是婚姻的重要性。神在今天的经文呢是责备以色列人的不忠。不忠这个字呢，就在我们刚刚读的七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五次。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中文翻译呢就会翻译成为诡诈啦，英文的很多时候就翻译成为 unfaithful。那其实不忠这个其实就是忠诚的相反嘛，不忠就是忠诚的相反。所以究竟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神要控告他们不忠呢？那么呢，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呢，把这个事情的背景呢，这是重组起来哈，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先看十一节了，我们看下一章是吧 ？OK， 那十一节就说犹大人行了诡诈，就是除了侍奉外邦人的女子为妻。那么下一个我们看十三节的时候，那么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了，你们又行了一件怎样的事？就是十四节里面所讲的。就是他们以诡诈对待他们幼年所娶的妻。我们再看下一个，十六节里面呢，十六节里面就讲到了他们把他原配的妻子休了。十六节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节，其实这节呢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因为他们恨恶他们的妻子就把他休了。所以呢，如果你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究竟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有人因为恨恶他原配的妻子就把他休了，就娶了另外一个妻子了。还有这个新的妻子呢，是一个拜外邦神的女子。所以可以 不用喊所以呢，你们发觉啊，其实呢，当时的这些年代的以色列人跟我们现在的人很像，因为他们为什么把他的原配的妻子休了，就是因为他恨恶他。十六节里面有一个翻译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是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就把他休了嘛，就跟我们现代的人的对婚姻的想法是很相似的。就是婚姻是为了什么？婚姻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了。所以如果我在婚姻里面不快乐的时候，或者我也不再爱对方的时候，那么我怎么样？我就找一个人是爱我的，就是跟原本的人离婚，就去跟新的这个人结婚就可以了。就是因为现代的人或者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都是在想，婚姻就是我私人的事吗？我喜不喜欢就决定我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如果你看马来基书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其实神是否定了这个婚姻是我们私人的事这个看法的。我们看十到十二节的时候呢，你就见到婚姻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呢，就是婚姻不是世人的事，因为它会影响全部的人物。OK， 所以呢，你看十，我们你就你留意看十到十二节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回到马来基书的背景去了解一下，马来基书是发生在就是以色拉离西米的年代的。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呢，就是特别在离西米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嘛。那么在离西米记最后的几章里面呢，他就记载到，有大概十来个的家庭呢，就跟外邦人结婚。OK， 但是你要知道哦，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呢，有五万个人头里面有几十人去跟外邦人结婚，这个比例是千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呢，如果我们看马来基书的时候，他在第十节的时候，神是指责他们所有的，我们往前太多了 ，OK， 其实这样，再前一个 ，OK， 看好，再停在这里，就是你看第十节的时候，神指责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呢？那这句话就是神不是只骂这几十个家庭的，你可以说他是把所有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都包括在里面。这个是说明怎么样，其实你的婚姻呢是影响全体，是不是？所以当神追究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追究这面前的这十多个家庭，他是把这五万个人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呢，原因就是我们的婚姻其实就是影响大家了，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你就会因为你的婚姻你会影响大家。那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的，就是人的婚姻一定会影响你的家庭，就是比方说你的儿女。好像我前面给你们看这个照片呢，有人留意到，因为这个是一个短片来的，有人留意到当这个妈妈在台上又跳又唱的时候，只是站在她背后有一个大概五岁的小朋友，一点表情都没有。你就看见呢，就是这个妈妈是很高兴，就是庆祝离婚了，但是她有没有想过她的孩子的感受呢？还有呢，其实当人离婚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本来的这两个家庭呢的父母呢，就变成仇人一样。他们会，有一种呢，就是你出现的时候呢，我就不愿意出现，不能够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呢再见面的这个情形。还有呢，就是当离婚的时候，双方的家人呢，或者他们本身呢，也常常会在背后去批评，对方的。所以呢，你就会发觉呢，其实离婚呢是影响所有，这个不是两个人的事，你不能说啊，我喜欢所以我就离婚 ，OK？ 但是你影响你的儿女，影响你的父母，的关系的，还有呢，其实也影响这个社会。如果其实这个也不难了解，就是你会发觉在社会上面很多贫穷的家庭呢，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婚，这个是产生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离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这么简单，其实是一个团体的一次要面对这个后果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人呢就很强调自由嘛，是不是？人就会说了，离婚是我的自由啊，为什么我要给你就是管理啊，或者我对为什么 OK 就是要给你管这个事情。谈到自由的时候呢，我看过一个人呢，他叫Adler， 其实他是雷静做总统的时候教育的局长 ，OK， 所以呢，他是蛮厉害的一个人来的。他写了很多不同的书啊，因为他是一个研究教育的嘛。其中一个我看他的书的时候，其中一个问题，他就帮助我去看个人自由的溃陷这个问题。因为在美国的确自由是我们强调的一个事情。他说呢，个人的自由必须要跟公众的利益就是平衡了。他说你看看我们美国的法律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就是你个人的自由不能影响公众的利益。他举一个例子，开车，那人家说开车的速度不是我的自由吗？这个的确我是哦，你开车的速度是我的自由，但是为什么公路上面有速度的这个限制呢？因为政府就了解，当你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时候，你不单只伤害自己，你也伤害你旁边的人。所以呢，当我们了解自由，其实无论是在这个社会或者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亏陷的，就是不是说你自由哦，我们强调自由，你就可以做自己所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是我们在社会在圣经里面都常常教我们，就是你要考虑到别人的利益 ，OK， 大家的利益，当你去使用你的自由。所以呢，婚姻是其中一个题目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为到对方？无论是在教会的决定啊，社会上面的决定啊，健康的决定，你有没有为到对方的着想呢 ？OK， 这个其实是神希望我们会这样去想。婚姻第二个重要性呢，就是婚姻上面的忠诚呢，是神对就是人对神忠诚的这一个证据。因为还是我们看第十节，这是同一节圣经，他责备在马来基书的二章十节的时候，他责备人向他背约，因为呢他以诡诈待弟兄嘛。所以呢，我们上面就讲到为什么他说以诡诈待弟兄，其实就是说他在婚姻上面不忠。所以神的意思就是你向我背约的证据是什么？就是你对人的不忠。OK，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对神忠心的时候，你对人也会忠心哦。你对人的忠心其实是你对神的忠心的一个证据。那如果你有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婚姻上面就会有一个很谨慎的一个态度。其实你看旧约里面的故事里面，你也会发现到有这样子的就是例子的。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约瑟 被卖去埃及。其实我觉得这个年轻的约瑟和当时被卖去埃及，他面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很罪恶的一个世界，很淫乱的一个世界，跟我们现在是差不多一样。OK， 我们都了解哈，就是约瑟被卖的时候，他的主人的次子就引诱他犯罪，他就说你与我同城吧。约瑟就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那你看见他不会选择做一些不忠的事情，对他主人不忠的事情的原因，就是他觉得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其实你对人的忠诚呢，是反映你对神的忠诚。所以呢，这个其实当我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也帮助我去爱我的太太，我的次子，在我夫妻的关系上有帮助。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两个人都出来工作了，就是你啦，你的次子啊，或者你的丈夫啊 ,OK, 都出来工作啊。那么大家下班以后其实都是累得不得了啦 ,OK。因为累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么谁去煮饭呢？谁来做家务啊？谁来看顾小孩啊？所以呢，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挣扎了，是不是？这个挣扎就是为什么又是我？那么很多夫妻之间的冲突呢，就是这样子产生的。但是呢，后来当我明白到啊，原来呢，你对你的配偶的忠诚是对神的忠诚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呢，我觉得呢，这种不甘心。不公平的心呢就消失了。原因就是因为你爱你的配偶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对神的一个爱的表现嘛，是不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证据，或者你对神忠诚的一个证据。所以呢，这个变成反而变成我一个鼓励，就是当我选择的去服侍我的配偶的时候，他又称赞我的时候，我就了解其实这个不单只是我的配偶称赞我，神也称赞我，所以呢就鼓励我更去按着圣经去爱我的家人，或者我特别就是我的配偶。第三个重要性呢，有关婚姻第三个重要性呢，我们看下一个 slide。他是讲到你在婚姻上面的选择，其实也是你信仰上面的选择，这个就其实就是十一节里面所讲的意思。那你会看为什么以色列人除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的时候，神会看为一个可憎的事呢？这个甚至呢他后面说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OK, 所以你看十一节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是说我不再愿意跟以色列人同在了。就是我很厌恶以色列人。所以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婚这个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婚姻上面的选择也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选择，其实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婚姻呢是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这个紧密的联合呢是会使两个人会敬拜同一个神。 OK,这个其实在历史上面我们就见到神的选民呢，当他选择去 跟这些外邦人去结婚的时候，他们往往的结果就是跟了这些人一起去拜外邦神。这个是尼希米啊，如果你看我们看下一章，尼希米知道他们跟外邦人结婚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责备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了他们的头发，叫他们只做上帝启示，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也不给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因为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他有解释。因为他们知道连了这个所罗门皇都因为跟外邦人结婚的时候他最后拜假神。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选择跟一个外邦人结婚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同一样的后果。所以你结婚的这个决定呢，是影响你信仰的这个决定的。所以呢，圣经是明明的提醒我们，就是作为神的儿女，你千万不要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因为这个是神大大不喜悦的。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的时候，他十二节就说，凡行解释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解除他。所以呢，神是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还有呢，在同一节呢，他指出这些属于神的人呢，如果你跟一个外邦人结婚以后，神说就是你们献祭我也不收纳，并且呢要在这个群体里面把它剪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婚姻是的重要性呢、我们刚刚看的第十节到十二节里面，他指出婚姻的重要性。当以色列人与外邦的拜假神的人结婚的时候呢，神就不再与他们同在，连他们献祭也不听。那么从十三到十五节里面呢，神就解释他为什么对人呢婚姻这么就是看重了，就是你可以说就是为什么神会这样子看重人的婚姻呢？因为呢，他就解释婚姻的本质。那么究竟婚姻是什么，在神的眼里面，那么神就在十三到十五节里面就解释。现代的人呢，他把婚姻呢，有人说啊，婚姻是什么啊？婚姻就是真爱 ，OK。所以这些人就觉得啊，如果我不再爱对方的时候，那么这段婚姻就结束了 ，OK。也有人说，哎，婚姻是什么？婚姻只是一张纸，就是说这个结婚的证书 ，OK。有人更用一个很看不起婚姻的角度说啊，婚姻是什么？就是一个长期的饭票。但是这些都不是神的看法。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呢婚姻的本质。婚姻的本质，我们先看十三节呢。十三节其实呢是就是这段里面有几节圣经是比较难翻的，就是当我去预备的时候，我就发觉啊，我看十个翻译本里面可能有四五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翻译。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还好，就是它的大意主要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些小节上面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一同来 来看看这段经文哈。首先呢，十三节呢是神进一步去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呢。前面是指责以色列人他跟外邦结婚了 ，OK， 就是他的罪。十三节里面呢，他就说你们又行一件这样的事。那十三节的意思呢，不是说另外 OK， 你另外做了一件事 ，OK， 他是解释了，其实他是解释了，前面的为什么前面这个你跟外邦女子结婚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是这么糟糕的一件事情。十三节里面，我们看下一段出来。中文圣经呢就说，是说这个前妻哭了嘛，是不是？那你看中文圣经就是，但是呢，你会发觉，其实呢，前妻这个字呢是没有在原文里面出现的。所以呢，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其实它是比较靠近原文的一个翻译。它是比较准确的，所以这段十三节里面呢，不是说这个前妻在哭，是说这个犯罪在婚姻里面不忠的这个人呢，在神面前，叹息哭泣的眼泪，揭开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他手中收纳收纳。所以这十三节的意思是什么？十三节就是知道了，这些犯罪了跟前妻离婚的人 ，OK， 离婚了，离婚以后呢，他就在神面前去哭 ，OK， 但是神说我不接纳，也不看你的供物 ，OK。所以为什么？因为神觉得你们都不是真心的悔改，所以呢，你在我面前哭也没用哦，因为你们不愿意放弃你这个不忠的这个婚姻，你新的这个婚姻。所以呢，如果你不没，就是你只是在神面前，哭的时候，这个是没用哦，因为你没有真心的愿意离开你的罪，所以呢，神就说哇，我不接纳，不看顾拿供物，也不乐意从你手中收纳，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神不是要我们人要完全改过来，他才接纳我们的祷告。其实神是希望我们有一个真心的一个悔改。那么什么要叫一个真心的悔改？就是你愿意放弃你从前所犯的罪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看下一个 slide。那么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呢，见到神不悦纳他们的奉献的时候，他还要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那么我们就看神怎么回答。下一个 slide。神就回答说，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从神的这个回答里面，我们看见婚姻的本质的三方面。第一方面，婚姻是神跟夫妻三者之间的事情 ，OK， 不是只是这个丈夫跟这个妻子之间的一个世人的事情，神是他婚姻的一个见证人，是不是？就是神说，就是神说我在你们的婚姻里面做见证的吗 ？OK。所以呢，婚姻是三个，好像一个三角形一样的，就是这个丈夫、这个妻子跟神之间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想这个是一个神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设计，就是因为有这个三个 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关系的时候，神可以保守我们呢，这个婚姻就是不破裂。如果只是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人就是会软弱嘛，软弱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就破裂。但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你可以说是不会破裂的哦，因为神永远不放弃我们。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你看你的婚姻是一个三角形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因为有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永远保守这个婚姻是能够维持下去，无论有多困难的时候。这个也提醒我们一个事情，你希望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的关系更好吗？那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或者不是说其中一个方法，可能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你跟神的关系拉近的时候，你跟你人与人之间，就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也会拉近。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好像一个三角形一样，你往神的这个头顶往越来越近的时候，那么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子做的时候，那么你下面的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近。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也是婚姻的本质。它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实，只是它是三个，就是神跟这个丈夫跟这个妻子之间，三个之间，因为神是人的婚姻的见证人。第二，我们看另外这张 slide。第二，婚姻是神给人的祝福。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知道这个经文了，就是为什么神创造婚姻？因为神在创世纪讲到，他说见到亚当一个人的时候，神说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呢，神做配偶为人预备一个妻子的，是祝福他，不是要害他，他是要他的妻子是帮助他。所以我们做妻子的，你要知道你是你的丈夫的帮助，那你不要以为呢帮助是一个低级的一个意思。你要知道啊，如果你看诗篇你就知道谁是人的帮助。诗篇常常说谁是人的帮助，耶和华是人的帮助。所以你不要以为啊，神给我做丈夫的帮助，你就是说我很低级了，不是。因为神也是人的帮助，神一点都不，就是神没有很低级哦。其实因为你是你丈夫的一个祝福，你能够帮助他，就是做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呢神是，哎呀，你给我一个太太就是来控制你啊，这样子。其实不是，这个是神祝福你。特别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了解这个是神觉得我们一个人不好，所以呢就给我们一个妻子。第三个有关婚姻的本质，我们看看下一个 slide。 婚姻是一个盟约，盟约跟合同不一样。特别在圣经里面，盟约是一个就是你发誓所立的嘛。所以呢，你看圣经里面的盟约都是要献祭的，他们立一个盟约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立一个盟约的时候你要杀一个动物？其实在当时的背景就是，如果我违反了这个盟约，我的后下场就好像这个动物一样。其实就是当时的背景。所以呢，在圣经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只有死亡才能够解开这个婚约。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子讲哦，他说自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呢，你会见到呢，在神的眼里面呢， 婚姻就是就是一个盟约，所以所以呢这个就是婚姻的三个特点。 OK， 它是不是两个人的事呢，是神人夫妻丈夫妻子神三个的事。它也是神给人的一个祝福，也是婚姻呢是一个盟约。十五节呢是这一节呢就有不同的翻译了，其中有一个讲法呢就好像中文圣经和合本的大意一样，就是神为什么只造一个配偶呢，就是为了有近前的后裔。但是其实呢这句话也可以简直理解，就是呢任何有一点道德心的人都不会离婚，是十五节的一个这另外的一个翻译。所以呢，一个有道德的人所求的就是属于神家里的儿女。那虽然呢这个翻译跟我们中文圣经的很不一样，但是其实它的重点是一样，就是一个健康的婚姻呢你有一个健康的婚姻才会有近前的儿女。 OK，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来看最后的一段，就是神对婚姻的教导。这段呢其实是在十五节最后半节到十六节，你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呢我们说好像一个三文治一样。那你三文治是怎么样呢，就上面一块面包，下面一块面包，中间就是这片肉嘛。 OK， 那如果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呢应该不是 OK， 我继续 OK， 就是呢他前面的一句跟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基本上是一样。这句话是什么，他就是告诉你们，你必须要谨守你的心。 OK， 这个就是神对婚姻的教导。 OK， 所以他重复了一次。 OK， 就是前面讲了你要谨守你的心，最后一句也是说你要谨守你的心。 OK， 那么当圣经讲到谨守的时候，或者你想到谨守的时候，就是有两方面你要做。什么叫谨守啊？谨守通常就是你要防止一些东西跑掉，你要守，你就要谨守了。或者另一个方面就是你要阻止外面的东西进来，你也需要谨守。所以呢，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教导我们在婚姻上面，你要，如果神说，因为他讲两次嘛，你要谨守你的婚姻的时候，那么你怎么谨守啊？你就要防止你的爱从这个婚姻的关系会跑掉了，是不是？你也同样你要防止外面来的引诱进来。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谨守的 OK 东西哦。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三文治的上面的这上面，那么中间这片肉就通常就是三文治最主要的嘛。 OK，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谨守，其实就是中间解释。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有不同的翻译了。这个就是中文的和合本呢，就是说神恨恶休妻、休妻和打妻子的事。这句话可以简直理解了，但是有另外一个理解呢，就是说的，就是因为这个丈夫恨恶他的妻子，把他休了，所以呢，神就说，神就不喜欢这个事情。这个是另外的一个翻译，神说呢，这个丈夫伤害了神所保护的这个妻子。换句话说，神是提醒 姐姐要离婚的人，他说如果你选择离婚的时候，你就是伤害了我所爱的人，神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人算账。 OK， 所以呢，这个是神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关婚姻的教导，我们要谨守。另外就是这个原因，就是神恨恶这个事情。 OK， 所以呢，就是如果 你真的选择离婚的时候，那么神会跟你算账的。最后我在想结束的时候呢，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怎么应用这段经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那如果你是还没结婚的，那么你千万不要跟这些还没信主的人结婚呢。这个我想是很明显的，因为神说这个是大恶。因为当你跟一个还没信主的人去结婚的时候，你早晚就会跟他敬拜同一个神，你会离开你现在所敬拜的神，所以呢，这个神是不喜悦的。OK， 那么如果你是已经结婚了，或者呢，你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家庭是你结婚了，后来其中有一个人信了主，是不是？我们有这个情形出现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那么保罗就提醒我们，那么你不需要因为这个事情不安，你就继续下去。OK， 神会很有可能会通过你带领你的这个还没信主的配偶去认识神的。另外一个提醒，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就是如果你已经结婚的，那么我们就要谨守自己的婚姻呢。无论在你思想上和行为上，你不要不忠，因为你在婚姻上面的不忠就反映你对神的不忠，神说我一定跟你算账。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去小心我们的婚姻。最后我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是一个离婚的人，你又离婚了，你又再婚。那如果这个事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我想就是有的事情呢，我们做了以后是不能改变，就是已经变成事实了。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是很宽容我们的，就正如呢，他曾经也跟一个犯罪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希望，就是如果你离婚又再结婚，那么你唯一能够做到就是保守你现在的婚姻是一个忠诚的继续下去。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的希望。求主保守我们呢，做一个好的丈夫，也一个或者做一个好的妻子。我们最后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婚姻就是要祝福人。你就是见到亚当一个人不好的时候，你才这样子创造婚姻。你也是婚姻的见证人，你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你在我们婚姻里面就好像一个见证人一样，就保守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我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很混乱的这个世界，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引诱，我们也会很多时候会灰心，但是求神你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去对我们的配偶忠诚的时候，也是对你忠诚。求主给我们力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